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十一节，这个需要解释。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再一次是今日，再一次是包括西乃山底下的和今天的和整本圣经。他所吩咐的不是你难行的，也不是离你远的，不是在天上使你说谁替我们上天取下来呢，使我们可以听见，可以遵行的，也不是在海外使你说谁替我们过海取了来，使我们可以听见可以遵行呢。这话却离你甚近，就在你口中，在你心里，使你可以遵行。好，这段话是一个新约旧约解释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典范哈。摩西或者圣灵感动摩西在这里，或者说耶和华借着摩西的口所说的话，看起来是一个最典型的律法主义，就是上帝吩咐我们遵行嘛，这个是很容易遵行嘛。第一个来源不难，你不必像唐三藏到西天去取经，取了你知道还是无字天书嘞，后来还加了一笔那个贿赂，还再加了一个灾才那个天书才有字的。你不必上天去取经，你也不必去海外去读博士，读那个神学博士，读希伯来文博士。这个啊，就在你口里，就在你心里。甚至这句话可不可以就讲成说，像罗马书第一章第二章讲的，没有律法的外邦人遵行他心中的律法，那么他们心中的律法就为标准了。也就是说这句话的意思看起来我们中国儒家会很能接受的，就我们心中有律法，我们良心有法则。你这个东方西方圣人是一样的，东方西方的原则是一样，你就好好的听去遵行，听你心中的念头，然后去遵行就好了。这节经文你这样看就是这个意思，那我们守律法就可以了。可是如果我们不必回到罗马书，我们单单看申命记，我们就知道不是这样的。律法的真意不是叫我们去遵守的，律法真意第一个叫我们知道我们不能遵守，第二个叫我们知道我们在恩典之下才能遵守，也就是凭着信心遵守才是对的。律法的确不是人想出来的，的确也不是你要苦思或者求学多久才能得到的，就是上帝白白给你的。这里我们甚至要把律法也说成是一个恩典，上帝让我们认识他。我都觉得像这些经文哈，现在的神学院和神学家离这个都不一定，现在恐怕历史历代哈，路德批评中世纪神学家也是越来越远。现在神学家写起东西来就常常看不起我们这些平信徒啊，不知道希腊文是什么意思，乱解经，也不知道当时历史的背景应该是怎么样怎么样的。我承认熟悉原文熟悉历史背景是很好的，但是你不必成为一个大学问家才能懂上帝的话。各位不要被神学家骗了，我是说那种被盗的神学家，一天到晚喜欢炫耀自己学问的，这个离你不远。圣经的话就在你的手上，甚至对我们也承认也在我们心里，包括罗马书第二章讲到的说，没有律法的外邦人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有良心的。问题是在没有得救的时候，没有神的恩典的时候，没有人能遵守，而且这个律法也被很多人扭曲了很多。但是不管怎么扭曲，任何一个民族国家个人都还有一些 natural law 自然法写在我们心中，这都是现在的学者不管是基督徒非基督徒都不太相信的，法学家社会学家都不相信还有 natural law 这个东西。我相信有，因为圣经讲的，我相信人还是有良心的，只是那个良心是因为罪的污染非常不准确了，有的时候过敏，有的时候过迟钝，但是还是有的。而且我们不能够遵守，重点在这里，包括孔夫子王阳明都不能遵守良心的法则。事不远， 上帝都给我们。所以这节经文在罗马书是用在每个人的身上，在这里他单单用在以色列身上，两个都是正确的。因为这句话是在以色列身上，是啊，在西乃山颁布了以后都抄成大家都有了，不是抄在书上，最少也是很多的拉比啊，很多的人都会背，然后跟以色列讲啊，所以大家都知道。那问题就是你知道你却违背了，你故意的违反律法，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没有一个遵守上帝的话。这个很多人说，哦，那外邦人犹太人外邦人遵守自己良心律法就好了。问题是就不好，因为他们不遵守。罗马书第三章十九节讲到说，二十节，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律法不管是摩西的律法写出来的律法，或者说在人良心里的外邦人的律法，都只是叫人知罪，一个是知道自己有罪，一个是知道怎么去犯罪，很不好。在罗马书的第十章六到八节引了这样的话，我想我从罗马书第十章的第四节读起。律法哈，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都得着义。摩西写着说，人若出于那行律法的义，就必因此活着。这是利未记十八章第五节话。唯有出于信心的义，如此说，你不要心里说，谁要升到天上去呢，就是要领下基督来，谁要下到阴间去呢，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他到底怎么说呢？他说，这道理你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这我们不能讲太多哈，因为讲太多我们要讨论到摩西的话跟保罗的话是不是有冲突。正统的神学说不会有冲突的，因为都是圣灵的默示。但是的确在加拉太书在罗马书里面，有的时候保罗在引的时候，把摩西的话在生命记里好，在出埃及记里面话里，或者旧约里的话，有的时候引法好像跟他的因信称义道理刚好是冲突的，律法跟福音好像是冲突的。那不是说在圣经里是冲突，那只是说在犹太教的解释里那就是冲突了，因为犹太人是把这个旧约里面一切都律法化了，所以保罗所批评所攻击的就是这种律法化的教条，本身上没有冲突的。所以罗马书第十章第五节第六节其实都是摩西讲的话，都一样是摩西讲的话。摩西在圣灵感动下根本没有冲突，不会冲突的。不仅保罗跟摩西没有冲突，摩西本身也没有冲突。人行那出于律法的义，就必因此活着，那是因为恩典之下你行出来。那么可是犹太人把那个恩典去掉了，就以为自己去行律法上的义就会活着，所以他们就既没有义也不能活着。好，那保罗在引这句话的时候有个很奇怪的引法，摩西或者是神界的摩西说，你不必上天下地去取什么呢？取诫命。这个诫命这个律法上帝已经放在你心里了。保罗说，你不必上天不必下地去取基督。哎呦，那这两个一定是保罗引错了嘛，字都引错了嘛。可是不会错的，如果保罗不要讲神的默示了，就是保罗的聪明，他也不会犯这个幼稚的错误，这个最 elementary 最初阶的错误，保罗没有犯这个错误。因为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因为上帝的话就是基督，律法也是上帝的话。保罗在罗马书第十章讲到，就是说当我们违反了上帝的话以后，我们该下地狱，但上帝就为我们预备了救恩，从天上降下基督来，道成肉身，然后这位神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死了，降在阴间，然后再复活，使我们得到救恩。整个的救恩，我们整个能在上帝面前称义，因为是上帝借着耶稣 完成了整个律法的要求，我们信就得到了。这个是保罗引生命记的那个重点，他没有引错，因为基督所讲的一切都跟律法是完全吻合的。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是要成全，一点一画都要成全。他的成全就是他一生的顺服，顺服在十字架上，顺服律法上一切的要求。所以他做到了，他为我们做到了，我们信就把耶稣所做到的归在我们的身上了。你现在不必再辛辛苦苦的上天下地做这些了，上帝都帮你做到，你只要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可以了。那在这个有没有违反生命记三十章的这个讲法呢？也没有违反，因为三十章讲法也是一样，上帝给我们恩典，给我们律法，带领我们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带领我们到流奶与蜜之地，赐给我们能力，赐给我们知识，我们当然也是可以遵行的。用在我们今天的生活里面，各位，我是觉得今天神学院也是太多太多太多一些错误的教导哈，以至于好像那个错误的教导哈，就是我们要其中一个错误就是一切就是用研究学问来代替实践。我们怎么做社会关怀呢？我们怎么做好丈夫好妻子？就是开课，社会关怀之道，开门两个学分的课；社区关怀开门三学分的课；然后爱妻子这个夫妻之道开门两学分的课就完了。其实这些事不是要开课的，这些事就是去遵行的。但是因为学者要表现自己很有学问呢、又要赚钱呢、所以就要开课啊。其实十四节这话离你很近，就在你心里，你就去遵行。你不要说传福音那么难，我不是说开课不重要，我也不是说训练不重要，我们就在上课。可是这些上课都不要取代你该有的实践。而且真的你可以实践，你认识上帝的恩典你就可以实践。有恩典，恩典是这么的贴近你，使你可以随时可得，这个恩典就让你可以实践上帝的话。罗马书和生命记讲的是一致的。好，31章第一节，摩西去告诉以色列众人说，其实都是摩西在讲话，一直在讲话，但是现在是实在是越来越接近尾声了哈。我现在120岁了，不能照常出入。这个不能照常出入，我们在后面34章第七节我们知道不是他指他的身体不好，他的身体还是非常好。摩西一直到死的时候，他的身体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这个不能照常出入，是因为上帝不准他到迦南地区。不能照常出入就是指他不能够进到迦南地。所以下面一句话就讲了，耶和华也曾对我说，你必不得过这约旦河。我也在想哈，这也算是摩西的顺服吧，应该是哈，因为如果摩西要降，他就是要过约旦河，应该也是可以的。他是非过去不可嘛。就是我们从一个角度来讲，当然上帝的命令不能违抗，从人这边来讲真是可以违抗也可以顺服。他把所有以色列人跳到河里，他走也可以走过去，人肉桥他也可以走过去，但是他知道他不能去，他就没有过去，他就上了尼波山。那么神是把他取走了哈，那么他也不会再求了，他知道他有生之年他是看不到那个地方了，你不能过约旦河，我想这也还算是他的顺服哈。耶和华你们的神必引导你们过去，耶和华天天用云柱火柱引导，包括大而可畏旷野的路，看起来在绕圈子，看起来走得很辛苦，或者过约旦河看起来很惊险，或者有的时候引导的很我们很舒服，有的引导的不舒服，他都引导我们，我们需要信靠顺服。不但他引导你们过去，耶和华也会将这些国民在你们面前灭绝，你们就得他的地。好，是得这个地灭绝，我们也讲过，你单看这个经文你会以为说耶和华就叫迦南地人通通得了瘟疫死掉了，然后就很轻易的得到，可是事实上不是这样得到，得到以色列人仍然是作战的， 我们到底怎么得到，怎么胜过，这可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可以 费了很多的劲，可以好多年，也可以很快，但是不管多快多慢，你总要知道都是上帝的恩典。你累一点也好，你轻松一点好，都是上帝的恩典。你不要以为轻松睡觉的时候成就的事就是上帝做的，很辛苦的累的就不是上帝做的，一样都是上帝所做的。约书亚必引导你们过去，正如耶和华所说的。约书亚我们在第生命记第一章也讲到了，这个在民数记二十七章，神叫摩西设立约书亚来继承他的工作，我们也都提过，所以这些我们就不再提了。第四节，耶和华必带他们如同从前带他所灭绝的亚摩利王二王西宏和噩以及他们的国一样，耶和华必将他们交给你们，交给你们我们也提过好几次了。神可以把敌人交在以色列手中使他敌人被消灭，神也可以把以色列交在敌人手中使以色列人被欺负。士师记里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话，你们要照我所吩咐的一切命令带他们。好，当然我们从新约来看，神所有的命令就是一句话，就是爱上帝，就是爱人。可是这个爱的方式可以把仇敌通通消灭叫爱，杀人居然也是履行了爱的命令。把恨恶上帝的人，一直不肯悔改的人消灭掉，而且消灭的一个都不剩，这也是遵行爱的律法。我们今天这样我们今天遵行的方式当然不是用刀杀，而是用上帝的话，但是那个强烈度是要一样的。第六节，你们当刚强壮胆，不要害怕，也不要畏惧他们，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和你同去，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这些都是我们在前面讲过好多次的哈。对于以色列人要刚强壮胆，约书亚也要刚强壮胆。我们曾经提过，这里再提一下好了哈。约书亚一定是很害怕神叫他壮胆，因为我们从来不是以色列人，从来不是靠摩西，我们今天也不是靠任何一个属灵伟人，我们尊重，我们也学习，但是我们是靠上帝。在历代志上22章12节，大卫也是吩咐他的儿子所罗门要刚强壮胆。那么建造一个圣殿，那么看起来跟出去打仗不一样，好像打仗需要刚强壮胆，建造圣殿这不需要什么，只要灵活，只要找到好的包工就好了嘛。不一样，各位一样，每件事都是，不管你做的事情是什么样的性质，都是全然信靠上帝，都是刚强壮胆，都是不自大，要谦卑，但是要刚强壮胆。西西家也要刚强壮胆，西西家勉励人，这个在历代志下第32章第7节那里，这个是亚述大军来围攻的时候，那么西西家就力图自强。他力图自强不是只是讲一些空虚的口号，他也好好的修筑这些城墙，他也预备了许多军器，然后他勉励百姓要刚强壮胆，不要因为亚述王和跟随他的大军恐惧惊慌。我们也提过，保罗也这样提醒过提摩太，刚强壮胆，你不要看我死了，而且死得这么凄惨，在监狱里死掉啊，神也没有拯救我，我不是那个寿终正寝，活了106岁才死，我也是很辛苦的，这么早就死掉。你刚强壮胆，侍奉上帝的人，神都有他美好的带领，神不会撇弃我们，神跟我们同去，我们也知道神同去，神同在，神在一起是我们得胜唯一的办法。但是如果我们不渴慕他，如果我们不圣洁良善，不靠着他的恩典圣洁良善，神不同在，那我们就恐惧，我们就会失败，我们就会被丢弃。包括以色列人在爱城的时候的事情哈。因为你要和这百姓一同进入耶和华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之地，你也要使他们承受那地为业。我们何德何能啊，我们哪里能够做这样的事，摩西没有做到的事约书亚做到了，而且他是一起进入，我们也希望我们都是一起进入，也是彼此让对方，让其他的基督徒，其他的教会的弟兄姐妹承受那地，他也帮助你承受那地。 这约押曾跟他的兄弟亚比赛在一场战争中说，如果敌人强过我，你来帮我，如果我强过如果你那边弱，我去帮你，我们是彼此扶持的。神在我们当中，但是神在我们当中不是说我们就是不跟其他弟兄姐妹有来往，反而是更有来往。第八节，耶和华必在你前面行，他必与你同在，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他在你前面行啊，出埃及记13:22，耶和华在以色列人前面行，耶和华在以色列人前面为他们征战啊，那云柱火柱都在他们的前面，都在引导他们。今天也是一样。耶稣曾经对门徒说，以色列的城乡你们还没有走遍，人子就到了。那么我想那段经文最好的解释就是，我们在全世界传福音，任何一个地方主都先到那个地方。主也继续会差遣他的仆人，继续做工作哈。不要怕，依靠上帝。第九节，摩西将这律法写出来交给台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利未子孙和以色列的众长老。祭司、利未人是抬约柜的，是在圣殿里服侍的，但是服侍的重点其实不是那些洁净的礼仪，甚至不是那些献祭的东西，因为那些都是一些形式上的东西，恐怕最重要的还是把这律法的经义，把这律法教导以色列人。第十节，摩西吩咐他们说，每逢七年的末一年，就是在豁免年的定期祝棚节的时候，以色列众人来到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地方朝见他，那时你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将这律法念给他们听。这些我们都是在前面讲过很多次哈。就是利未记啊、出埃及记也有讲，就是在任何一个，在很多场合，包括在家里，包括在圣日，那在这里特别讲到说，或每年就是安息年的时候，在祝棚节的时候，你要把律法念给他们听，要告诉他们。我们也讲过，口头上念，声音进入耳朵，甚至写在纸上、写在皮卷上，这个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写在我们的心上。但是我们也不能说因为这些外表形式不一定有功效，我们就不做。你做了还不一定有功效，不做就更没有功效了。把他们都聚起来，让他们听，让他们学习。我们也讲过听的意思，听的意思里面就有学习，听不只是耳朵听到，学习然后去执行。好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的一切话。这些我们也提过，我们学律法，我们感谢亲近主，但是也是产生对他的敬畏、惧怕，得罪不起，不能得罪。我们敬畏他，我们就能够，我们就能够在他面前活得非常的好，活得非常喜悦，没有恐惧。记得我们在28章看的吗？你离弃上帝，你不敬畏上帝，结果你就天天在恐惧当中。你敬畏上帝，你就在一种极大的平安当中。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